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一起打开马可福音第四章一到二十节。这个主日我们一起来看撒种的比喻上，下一次我们来看撒种的比喻下。你知道这一篇讲到呢，我们会分两次来讲。我来为你们诵读上帝的话语，马可福音第四章一到二十节。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气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有人听道又领受，并且结实，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这是上帝的话语。今天上午我们一起来看撒种的比喻，以愿主的道来撒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来省察自己的心。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我想跟弟兄姊妹一起有四个省察。今天我们看前两个省察，下一次我们看后两个省察。第一个省察，信仰的中间状态是糟糕、虚假、危险的状态。信仰的中间状态是糟糕、虚假、危险的状态。第二个省察，肤浅的求问会带来肤浅的省察，塑造肤浅的信仰。肤浅的求问会带来肤浅的省察，塑造肤浅的信仰。第三个省察，更深的叩问自己的心，才会经历更深的翻转。更深的叩问自己的心，才会经历更深的翻转。第四个省察，唯有基督和他所撒的种子才能夺回人心。唯有基督和他所撒的种子才能夺回人心。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省察，先给出解经结论，信仰的中间状态是最糟糕、最虚假，也是最危险的状态。我们再来看经文，有一天主来到海边讲道。请注意，撒种的比喻是他在一系列讲道中间穿插进来的一个比喻。换句话说，撒种的比喻是你去明白耶稣一切比喻的钥匙，没有这个钥匙，一切的比喻都听不懂了。因为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主来到海边讲道，如同一位撒种的出去撒种。你发现没有，两个场景正好 重合在一起。主的讲道正是在撒种，而所撒的种子就是神的道。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觉得经文异常的简单，对不对？同样的种子撒在不同的土地上，出现了不同的结果。撒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气不深，发苗最快，一头一晒枯干了；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挤住了就不结实；唯有落在好土里的，结实生长。这个比喻如果你打眼一看的话，似乎是在说种子落在了四种不同的土地上，产生了四种不同的状态，对不对？但是我挑战你看得再仔细一点，如果你看得再仔细一点，你就容易发现那一个我们容易忽略的事实，就是四种状态的土地其实在本质上可以划分为两类，就是好土地和坏土地，是不是？但本质上它很直白，因为这个区分指出了问题的本质，就是一类是结出了果实的土地，另外一类是没有结出果实的土地，对不对？主恐怕我们分得太细，所以能把这个结石都点出来了。你看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些连根都没有生的种子第一类，对不对？或者只是发了芽的种子第二类，或者是被荆棘挤住了的种子第三类，其实他们最终都有同样的命运，就是没有结出果实，对不对？意思是在这三种土地上，种子有一个共同的命运，共同的本质就是不结果实。各位，请问，一颗种子撒在土地上，看它是否发挥了它应有的价值，看它是否具有传递生命的力量，你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是它长得枝繁叶茂吗？唯一的标准是看它有没有结出果实来，对不对？有没有结出新的籽粒来？各位，各位，信仰就是如此，结实才是本质，过程都是现象。你天天来聚会，天天来小组，天天读经，天天祷告，这个都叫过程，这个都叫现象。而你生命真正的相信、悔改、更新、改变，这个叫本质，这个叫本质。多少时候我们追求过程就忘记了本质，因为过程是一眼就能看得见的，本质是需要深深的省察的。你会发现在前三种土地当中呢，你们有没有听过，很多的讲道人都讲过这个比喻，对不对？很多的信徒听完这个比喻之后，下面谈到的时候常常会说，哎呀，我好像属于第三种。你发现没有，很多信徒都会把自己作为第三种。为什么？第一种，哎，看起来像是挂名基督徒，第二种看起来好像是被主的基督徒，第三种看起来就比较像我们的样子，对不对？因为第一种死得很彻底啊，压根连根都没扎，第二种一发芽就死了，我们不好意思放在自己的身上，觉得这样的话那不是否认了自己的信仰吗？于是呢，我们就会很多基督徒说，我大概是类似于第三种。但是抱歉，你必须知道第三种跟前两种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前两种死得很彻底，你一眼就看出来了，第三种呢最具有欺骗性，你需要看两眼才能看出来。这就是教会当中很多的挂名的基督徒，或者说来到教会当中那些尚未受洗的慕道友，你一眼就看出来了，对不对？人家明明告诉你了，他还不信，他还信不过来，这个是很明显的看出来的。但是有些来教会聚了十年会的人，你需要看十年，你可能都还没看出来，对不对？ 有没有可能来教会聚了十年新会的人还不信？有没有可能？真的有这个可能耶。所以各位，你知道第三种最具有欺骗性的原因在哪里？因为看起来他在第三种土地上还是活的，对不对？只是挤住了。只是谁都知道，如果这个种子最终不能有本质的改变，无论它看起来如何，终将毫无价值。因为撒出去的种子，看它有没有价值，本质上只看它有没有真正的内在的改变，而不是它看它外在的过程长得怎么样。你看，经文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了，归根结底只有两个结果，结实的和没有结实的。归根结底只有两种土地，好土地和坏土地。你突然发现这个才是本质的区别，对吧？也是最大的区别。主耶稣可能恐怕你过度区分前三种土地，于是你读经的时候你能看见主耶稣都用了非常负面的词汇去共同的描述前三种土地，你发现没有？所以让我这样说，我需要先针对第三种土地。第三种土地就其本质而言，你必须承认它并不比前两种土地更好，只是看起来要好一点。到了秋天它也会死去，只是它的坏呢，坏得更隐蔽，坏得更隐藏，坏得更难被人发现。前两种坏一眼就看出来了。为什么它的坏坏得更隐蔽呢？因为它看起来处在中间状态，它看起来处在中间状态，但所谓的中间状态其实是虚假的表象而已，对不对？这一表面的虚假并不能遮掩它在本质上的那个糟糕。各位，本质的差距并不是现象的不同能够弥补的。那我们来看这种状态，我常常觉得基督信仰因为是又真又活的，所以呢，基督徒信仰当中最大的一个敌人就是虚假的状态。如果我们的信仰是世俗偶像，本身是假假的话，你信的假没问题，但我们的信仰本质上是真的，所以他有一个最大的敌人就是虚假。基督信仰最大的一个仇敌是自己，就是对付自己的虚假，对付自己的邪情私欲，对付自己的自我中心。而自己在信仰当中最常有的状态是什么？各位，自己在信仰当中最常有的状态是什么？就是疲软，对不对？不冷不热，不温不火，半死不活，这是不是很多人的光景？各位，在每一间教会当中，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坦诚说，信仰真诚火热追求为主发疯都是不常有的，因为这个需要天天需要主恩典的激励，真理的光照，爱的催逼。但是你会发现不冷不热不温不火却是如此的经常，几乎是常态，因为这只需要体贴肉体的私欲就可以了。所以如果你各位，我这些年我会遇见很多不同的人哈，我也会遇见一些火热爱主摆上为主发疯的人，但是通常我会为这样的人感恩，即使他表现得很幼稚，很青涩，很不成熟，甚至激情的时候也会犯错，但是我总是会觉得可值得为他深深的感恩。因为这总比那些死气沉沉，不冷不热，不温不火，但规规矩矩，不做不错的老油条强得多。你有没有发现，今天在信仰的追求上，在教会的侍奉当中，在每一个人生命的道路当中，越来越呈现出来一种不做不错的老油条，而这一个其实才是最危险的， 而不是那些青涩幼稚不成熟的真正爱主的人危险，那个并不危险，因为他的爱主摆上会反过来帮助他省察他的青涩不成熟，帮助他更新。但是老油条连更新这一点都没有了，只剩下了过程，对不对？而老油条说的就是第三种土地的状态。这你就不奇怪为什么很多人常常说自己是第三种了，对不对？通常是来了教会10年的人常常这样给自己这样一个评价，对不对？但是第三种土地的状态会给我们自己一个假象。什么假象呢？就是我的信仰虽然不够好，但也还不算差，也不算太坏。亲爱的兄弟们，让我这样说，这种所谓的第三种状态才是最危险最虚假的状态。为什么？因为这种状态的不冷不热会迷惑我们，会让我们目盲。为什么呢？因为中间状态的人最难认识自己。你想哈，对信仰极其冷淡的人和对信仰极其火热的人，极冷和极热都能帮助他显明自己的信仰状况，对不对？只有中间状态的人最难对付。哎，如果你是一个对信仰极其冷淡的人，我们先说冷淡，各位，如果你是一个极其冷淡的人，几乎从不读经，从不祷告，几乎很少聚会，不奉献，不服侍，很明显啊，这样糟糕的状况本身就会让你不得不承认自己对信仰很冷淡，自己的信仰状况很差劲，很糟糕，很危险，对不对？连自己都给自己这样一个评价，因为你的冷把你给显出来了，让你不得不承认最近信仰很差劲，需要成长，至少把你的糟糕状态给暴露出来了，对不对？像同样的，如果你是对信仰很火热的人呢，同样你会在每一天的读经祷告灵修当中，在聚会听到服事当中，常被神的圣道和圣灵光照，对不对？你会在其中操练顺服和悔改。而通常越火热爱主的人呢，他被圣灵光照的次数就越多，他被光照的深度就越深，他被真理光照的多，他就会越来越看见自己生命当中的问题多，需要悔改的地方多，主的爱太大，主的恩太深。意思是信仰的火热也本身促使他更深的查验自己的生命，对不对？哎，你突然发现了，唯有不冷不热不温不火的信仰最难对付。极冷的信仰能暴露自己，极热的信仰能省察自己，唯有中间状态最难对付。别人觉得你还可以，同工觉得你还可以，你自己也会觉得还可以啊，这个可以其实是给了自己一个过高的属灵评价，你知道吗？让我这样说，很多人会送给自己一个过高的属灵评价，虽然我不太聚会，虽然我不太读经，虽然我不常来服侍，虽然我也为了工作不参加小组，虽然我不带孩子参加主日学，但主都知道我软弱了，主还是会爱我的。抱歉，我刚才这样的罗列其实是不符合事实的。什么意思呢？事实上我告诉你，没有人会这样具体的罗列自己的问题然后再说主爱他，你发现没有？相反，他只会笼统的说一句，虽然我软弱了，但主还会爱我的，主都知道，我也没办法，每个人的挑战都不同，主爱我，求主帮助。你发现没有？没有人会具体的罗列自己的罪然后说主爱他的，他会笼统的说自己软弱了，他不会说我不读经，我不祷告，我不委身教会，我不聚会，我不奉献，我不服侍，我不参加小组，我不让孩子上主日学，但主爱我，他不会这样说的，因为这样说自己都不好意思。 这样说自己都没脸说，他只会说我软弱了，主会爱我的。各位，但问题是，你那不叫软弱呀，你那明明叫犯罪、悖逆、刚硬和邪恶呀。为什么软弱这个词这么好用？这明明是刚硬，这明明是悖逆，这明明是邪恶，为什么我们说自己软弱呢？各位，你突然发现很刺激，对不对？你看，只有不冷不热的人最少认识自己。对信仰极度冷淡的人，他的冷淡会显出他的信仰状态需要悔改。对信仰极度火热的人，他的火热能够帮助他更深的省察自己，更深的悔改。唯有不冷不热的人，他的生命既不被彻底的暴露，也不被彻底的省察。只有不冷不热的人最少认识自己，最少暴露自己，也最少省察自己。不冷不热的最大危险就是它几乎会掩盖掉你信仰当中所有的问题，就是所有的问题几乎都可以被掩盖掉。它会让你的信仰既不被暴露，也不被省察。问题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既不被暴露又不被反思的信仰，才是信仰当中最糟糕、最虚伪、最危险的信仰状态呀。这不才是我们信仰当中最糟糕、最虚伪、最危险的状态吗？各位，身处其中的人，在这种光景身处其中的人呢，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他看起来并未犯一个具体的罪，甚至他也很难为一个具体的罪来悔改。但问题是，他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皮肤没有割破，肌肉没有拉伤，骨头没有摔断，就是腿疼，病是真实存在的。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皮肤没有割破，肌肉没有拉伤，骨头没有摔断，就是腿疼，这个叫老年病。老年病不就是这样的了吗？你去做任何的 CT 检查，你都检查不出来很明显的问题。为什么老年病是这个问题？因为他的问题不是一个一个的，他的问题是一串一串的。青少年、壮年腿疼是能查出来这一个具体的问题的，哦，你骨头摔断了所以疼。但老年人是查不出来的，因为他是整个身体的机能、整个身体的系统、整个身体都在老化、都在生锈、都在有问题。各位，各位，今天许许多多的基督徒生的是属灵的老年病，别看你18，可能属灵上是80的老年病。所以他的问题是整个的信仰状态、整个的信仰的体系、整个的信仰的模式都错了，不是一个问题错了，是整个体系错了，这才是问题。生命像一块橡胶球，对吧？刺不透，扎不破，捏不扁，砍不圆。内心偶像林立，他爱世界，没有安息。而刺不透、扎不破、捏不扁、砍不圆的生命状态都已经如此糟糕了，他居然还认为自己说虽然不够好，但也还不算坏。你说这个得多刚硬、多悖逆、多无知？你说这种信仰得多盲目、多危险、多无知？所以各位，回到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提醒我们，信仰在本质上压根就没有中间状态，只有好土和坏土，只有结实的和不结实的，只有两类，就好像将来只有天堂和地狱一样，没有中间状态一样。你会发现基督信仰的决绝性就在于它不给任何的中间状态留丝毫的地步，所谓的中间状态不过是另一种糟糕罢了。 撒种的比喻提醒我们，所谓的中间状态不过是极其糟糕、虚假、危险的信仰光景罢了，不过是不认识自己的糟糕、危险和虚假的光景罢了，不过是既不被暴露又不被审查的光景罢了，不过是只看外在的表现看起来可以，本质上跟前两种一样的光景罢了。而这种信仰光景，原谅我说，有的时候它甚至会像病毒一样扩散和传染，你知道吗？整间教会的属灵氛围都会被深深的伤害。通常一个刚信主刚受洗的信徒，原本应该火热信靠，对罪敏感，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整个生活状态调整得很迅速，对不对？但放心，在这样的氛围当中，不过半年他就会变成老油条。求主来怜悯我们，这是第一个审查。我们来看第二个审查，对自己肤浅的审查会带来肤浅的信仰。有一次我在外地去服侍，可能需要打开一下空调，有点闷，后面的弟兄可以到前面来坐。有一次我在外地去服侍，讲到之前呢，偶然听一位主日学的老师在给孩子们上课。你知道那一刻我听主日学的老师上课的内容的时候，我非常的震惊。为什么非常的震惊？因为这位老师对信仰的认识居然如此的糟糕。主日学的老师先给孩子们讲了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眉飞色舞，言语活泼，生动形象，互动的也很好，这是一个很好的老师的技巧，对不对？孩子们也很感兴趣，非常的兴奋。故事讲完，老师开始发问，亲爱的小朋友，各位小朋友，你们听完这个故事，你要做哪样的人啊？你要做敬畏神的大卫，还是做不敬畏神的扫罗？你要做机智勇敢的司马光，还是做那群不知所措的小伙伴？你突然发现跟政治思想课的老师一模一样，对不对？啊，你要做优秀听话懂事的好孩子，还是做不听话淘气惹人烦的坏孩子？各位，你这个问题问完了，你都不用想，答案都出来了。因为你的问题在引导他，引导他的道德主义的信仰，你知道吗？你的这个问题就是在告诉他说，这里有一个正确答案，快点快点回答这个正确答案，快点回答这个正确答案，你知道吗？如此艰深，必须深深刺透人灵魂，触动人内心的拷问，这应该是拷问，被如此轻飘飘的随意的给问出来了。然后更稀奇的是什么？在场的所有的孩子答案都出奇的标准、正确和一致，大家都异口同声的说，要做大卫，要做司马光，要做好孩子。各位，让我这样说，这是老师和学生们合伙把耶稣基督成功的赶出了这间教会，赶出了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在合伙做一场虚假的表演，成功的把耶稣基督赶出了课堂。你知道吗？信仰就被这样给糊弄过去了，因为在这场的提问和回答中，没有人需要悔改，没有人需要认罪，没有人需要救赎，没有人需要赦免，没有人需要十字架，没有人需要耶稣基督，只要他去好好的做大卫，做司马光，做好孩子就可以了，压根不需要耶稣基督。在这场的提问和回答当中，没有触及内心，没有审查生命，甚至压根没有提到信仰。回答问题的学生回答的非常正确，回答问题的学生知道正确答案，问问题的老师也知道学生知道正确答案， 于是问问题的老师和回答问题的学生合伙把这个流程走一遍。在这样的问答当中，信仰不需要来刺透孩子虚假的心，信仰不需要刺破孩子刚硬的心，信仰不需要让孩子认识到自己的光景，若没有耶稣基督他就没有出路。信仰不需要触及他的灵魂，只需要触及他的骄傲，因为他在这样的问答当中一直不断栽培的是他的什么？骄傲。我能成为大卫，我能成为好孩子，我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抱歉，你不能。而你不能这一个艰深的事实并没有呈现在他们的眼前，除非他去到耶稣基督那里，否则他不能成为一个好人，这个事实并没有呈现在他的面前。于是他们回到家中，回到学校中，继续爱世界所爱，追求世界一切的偶像，然后十三四岁之后彻底的离弃信仰和教会。多少从小上主日学的孩子，信仰的路堕落的轨迹和离弃信仰的路径就是这样发生的，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所以我之前跟我们儿童主日学的同工来聊说，儿童主日学是我们教会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服事。有没有可能我们孩子离弃信仰不来聚会，其中有一份我们的责任，我们给了他一个虚假的福音，让他越来越讨厌。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不想做好孩子了，不想做大卫了，做扫罗蛮爽的。这个时候又怎么办呢？就没有办法了，对不对？你必须告诉他，他一直都是扫罗，他的本质就是扫罗。然而主的恩主的爱每一次传讲到他的心里，告诉他说主的爱临到了他。所以之前我在成都服侍的时候，有一位大一的新同学来到教会的校园团契，他非常的热心，一看就是基二代，就基督徒二代啊，对，就不富二代哈，就是基二代，一看就是基督徒二代，并且温州教会这个从小主日学是很丰富的，有圣剧表演，有小品，有相声，有手指，有各样的舞蹈，有各样的诗歌，一看他就是受过装备的。哇，他来到教会当中，比起其他的天南海北的其他的从小没上过主日学的基督徒，感觉他好属灵。对，热心，参与各样的团契活动，非常的活跃，带领唱诗，还弹吉他，哇，很有恩赐，造句查经聚会。我都觉得他有可能就是团契的下一代的接班人了。然后大一军训结束之后，他跑过来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学校有入党的机会，基督徒是不是不能入党啊？请注意，我并没有简单直接的给他能和不能的答案，我给了他很多的分析，聊了他跟他聊了好久，也劝勉他，也提醒他，也安慰他，也来帮他分析整个时代的征战，邪恶淫乱的世代如何持守信仰，如何在主的面前来忠心跟随主，我跟他说了很多很多。只是过了一两周之后，他突然就不来聚会了，然后同工就打电话给他，他都不接，最后实在可能没有办法了，他接了电话，支支吾吾的说了实话，他说我决定要入党，党章和学校明确规定不能有宗教信仰，所以我以后不能再去教会了，但我会自己读经祷告的。那一天我非常的忧伤和难过，为一个失落的灵魂忧伤难过，也为这一代人的肤浅糊弄信仰的光景而忧伤难过。因为事实上在这之前他一直给了自己一个过高的评价，他热心，他参与团契活动， 他带领小组唱诗，他招聚查经聚会，他做到了几乎你能看得见的一个活跃的基督徒能做的一切的外在的过程，他都做了。这可能是他二十年来形成的习惯，十八年来形成的习惯，因为从小向主日学，直到一份利益，直到一份私欲摆到他面前来的时候，他就把基督弃之如敝履，把教会扔进了垃圾桶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丢弃这个信仰，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认罪，没有悔改，甚至都没有过多的挣扎，只是觉得不好意思而已。他没有忧伤，没有觉得他的灵魂可能出了极大的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二十年来他一直是优秀的人，在儿童主日学的时候表演圣剧，弹吉他，唱诗，招聚人，做游戏，做活动，这是他优秀的一部分。他这二十年来只是优秀，而不是真正的信靠。你知道，优秀和信靠是两个事儿。于是，来到学校里，入党也成了优秀的一部分。他需要的不是信靠和悔改，他需要的是继续优秀下去。因为可能他从小就被教导要做一个优秀的孩子，而不是一个认罪的孩子，而不是一个需要信靠的孩子，而不是一个需要醒察看见自己如此糟糕的孩子，而不是一个需要耶稣基督十字架宝血遮盖赦免的孩子。他从小就要做一个优秀的孩子。各位，肤浅的问题，就像那一个儿童主日学老师问的那个肤浅的问题，一定带来肤浅的醒察和肤浅的信仰。肤浅的拷问会毁了一代人的信仰。信仰这件事是真的，就值得深深的叩问下去。信仰这件事是活的，就值得每一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与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紧密的连在一起，否则我们就会虚假，否则我们就会在盲目当中而不自知。就像这段经文，你有没有发现，就这段经文而言，我听过十个讲道人讲撒种的比喻，几乎每一个讲道人都来问信徒，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做哪一种土地？你知道吗？这个问题是有标准答案的。标准答案就是信徒一定会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我愿意做第四种土地。在这个问答之中，他从来就没有机会醒察自己到底是不是第四种土地。讲道人压根不给他醒察的机会，只给他优秀的机会，只让他自我表现一次，只让他骄傲一次，只让他觉得自己是第四种土地一次，却不给他机会让他醒察。他从来没有机会来看清自己信仰的虚假，他只需要回答一个正确答案就可以了，而这个正确答案已经被塑造了十年了。他不需要悔改，他不需要救赎，换句话说，他不需要福音，他只需要自我努力。这就是典型的道德主义所塑造的虚假的信仰。传道人问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要做哪一种土地？然后信徒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我们愿意做第四种土地。然后传道人在台上感恩说，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愿主祝福你们。弟兄姊妹同声说阿们。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信仰就被这样糊弄过去了。儿童主日学的翻版就如此诞生了。你知道为什么那一个儿童主日学的老师那样教导他的学生吗？因为他的牧师就是那样教导他的，因为他的牧师就压根没有对他传过福音，于是他就没有福音对儿童主日学的学生讲。他没有福音可传的时候，只能传道德主义。在这一个问答当中，没有人被刺痛，没有人需要被检视，没有人被刺破， 没有人看到问题，当然没有问题也就不需要解决问题，对不对？很明显，这叫没有堕落焦点嘛。没有堕落焦点，当然就不需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了。于是整间教会形势一片大好，都要做地层，因为大家纷纷说要做第四种土地，形势一片大好。各位，只是有没有可能没有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呢？没有问题的意思是什么？没有问题的意思是他不需要恩典，他不需要悔改，他不需要基督，他不需要代替，他不需要福音，而这在基督信仰当中不就是最大的问题吗？如果你拜个偶像没有问题，那就是好事，但你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啊，没有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各位，你们要做哪一种土地？这个问题可以被问出来，只不过在问这个问题之前，你必须先刺痛，呈现一个刺痛人心的事实，一个让人冷汗直流的事实，也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主耶稣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事实上好土地和坏土地是同时存在的，这是不是一个事实？甚至在撒种的比喻当中，主耶稣明显地告诉我们，坏土地比好土地还多，这是不是一个事实？就像主的门徒当中有彼得也有犹大，教会里也确实有败子也有麦子，这是事实。但是通常呢，很多牧师讲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想多讲一点。很多牧师说啊，教会里有败子也有麦子，这是事实，有彼得也有犹大，这是事实。但我想讲的具体一点，我想讲的再尖锐一点，或许就在我们中间，就在这间教会里，将来有些人会沉沦地狱，被主弃绝，遭受灭亡，你承认吗？这个是不是更刺激了？在这个瞬间让人敬畏起来的事实面前，人对信仰的追求才刚刚开始。在这个刺透人真相的面前，人才开始诚实地面对信仰，面对自己。在这个严肃的事实面前，人们才开始叩问自己的心，才开始忧伤痛悔，才开始撕裂心肠。在这个绝望的事实面前，人们才开始转眼看向我主耶稣基督，哥哥他的十字架。各位，只要你是一个读圣经的人，你就一定会相信我刚才所说的那段难听无比的话。其实是事实，这间教会有些人终其一生其实是败子，这句话非常的难听，但是却是事实，因为这是主耶稣说过的话。但你知道稀奇的是什么吗？稀奇的是在一间教会当中，大家几乎都承认在自己的教会当中一定免不了有败子，这个事大家都承认，但几乎同时所有人都一致的认为自己肯定不是败子。你这个在概率学上就是一个矛盾的，对不对？在数学上就是矛盾的，就所有人都承认说我们中间一定有败子，但是几乎每个人都承认说自己不是败子。求主来怜悯我们，让我们省察自己。其实每一个人都要问自己几个问题，我到底是哪一种土地？我是不是一块好土地？如果我不是一块好土地，又该怎么办？我们需要连问自己这三个问题，直到问得自己冷汗直流。你不能轻飘飘地放过自己，然后给自己一个正确的标准答案，然后从此心安理得地继续原来的信仰和生活。这个问题需要撕裂我们的心肠， 这个问题要让我们的心震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因为如果你不是第四种土地，你就有祸了。如果你不是第四种土地，你要永远沉沦地狱。如果你不是第四种土地，那么你今天凭什么可以不嚎啕大哭，不忧伤痛悔呢？如果你不是第四种土地，那么今天你凭什么还活得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呢？如果你不是第四种土地，那么今天凭什么你可以安心的走出这个门去呢？散会之后别人走你也走，要不要留下来跟我谈一谈？当人们轻飘飘的暗示性的问自己一个早已预备好的正确答案的时候，心就不容易被刺透了。人们需要追问生，人们不需要追问生命，不需要叩问灵魂，不需要痛哭流涕，不需要撕裂衣服，只是习惯性的脱口而出：“我要做第四等的天。”于是，渐渐的，他开始觉得，他生命当中主要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是第四种土地，我该怎么办呢？答案是没什么好办的了，你已经没治了。因为你都已经是第四种土地了，你还想怎么办？那当然只能就继续保持你的优秀了。但我们的问题问反了，有没有可能我们需要问的不是我如果是第四种土地应该怎么办，我们需要问的是如果我不是好土地又该怎么办？为什么我们的信仰如此的肤浅？为什么我们的灵命如此的肤浅？为什么我们的讲道如此的肤浅？为什么我们这一切的生活如此的肤浅？因为我们问自己问的问题太肤浅了。因为我们太容易把问题给略过去，给糊弄过去，给抹平。我们太容易放过自己，我们太容易就给自己一个合理的答案，然后心安理得的活下去。我们非常容易给自己一个过高的评价，然后继续保持好成绩。问题还远远没有抵达内心，就开始中途折返。我们不允许自己像大卫那般查验自己的时候，发现自己其实是一个刚硬、败坏、邪恶、悖逆的人。我们不允许这样做。甚至我们也不允许别人说我们是一个刚硬、败坏、邪恶、悖逆的人。但问题是，大卫这样做了，历史历代的众圣徒都这样做了，而我们却不愿意这样做。不是因为我们比他更属灵，是因为我们比他更虚假，我们比他更骄傲。我们顶多只允许别人说我们软弱了。哎呀，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软弱了真是一个好神奇的词汇呀，可以抹掉一切的具体的罪，可以抹掉一切的生命当中需要去面对的功课、挑战和问题，然后除掉良心的不安，继续心安理得的过原来的生活。如此在信仰当中，虚假就会成为一件不被察觉的事情。所以第二个警醒，肤浅的问题带来肤浅的醒察，塑造肤浅的信仰。最后让我们再一次来回看撒种的比喻。一开始我就提到了，讲完撒种的比喻，耶稣问门徒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你有没有发现耶稣这话说得很绝对？意思是，如果你听不懂撒种的比喻，那耶稣所说的一切的比喻你都不可能听懂了。各位亲爱的兄弟妹，如果今天上午在这里你没听懂这篇讲道，你就告诉自己，也所有的圣经你都不会读得懂。因为这篇道到底讲的是什么？这篇道讲的是人的心如何领受神的道。简而言之，这个比喻的目的其实是让人认识自己的绝望和糟糕。我们的心不愿意领受神的道， 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才让人认识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耶稣基督要来扭转人性。撒种的比喻下我会讲到这一点，耶稣基督要来扭转我们的心。但这个比喻的目的其实压根就不是让人自我努力去做一块好土地。很多人讲撒种的比喻，最后的结论是你们要努力做一块好土地。但问题是，我们怎么可能成为一块好土地呢？我们自己的心原本就是刚硬的路旁心，我们自己的生命原本的就是肤浅的石头地，我们自己里面原本就荆棘丛生，偶像林立，连我们的心如何我们都不知道，即使知道了又无可奈何。请问我们怎么改变自己的心呢？我们怎么把自己变成好土地吗？做不到，这辈子都做不到。所以事实上撒种的比喻并不是来教导我们努力从坏土地变成好土地，不是的。这个比喻唯一的焦点是为了让我们认识自己原本的光景，使我们看见自己需要一位救主，这才是福音。如果你说想要成为好土地，抱歉，你不想。很多人说我想成为好土地，抱歉，你对自己评价过高了。事实上你不想，你真的不想，你想的就是荆棘地。其实是我主耶稣基督想让你成为一块好土地，于是他来到这个世界来撒种，于是他撒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不仅撒出了道理，而他就是那个道理，他就是那条道路，他就是那个生命。他把他的生命撒出来，撒进我们的心里，才能把我们刚硬的路旁心给犁地万丈，才能把荆棘给烧尽，才能把石头给挪去。我们自己挪不去，是我主耶稣基督来耕耘我们的心，他来救赎我们，来代替我们。这个比喻最终显明的是整个世界都是坏土，然而主把自己的生命撒出去，主把真理启示给这个世界，于是从所有的坏土当中拣选了一群人，使他们成为好土，这个叫福音。而这群人被称为教会。所以不是你努力作为一块好土，而是从天而降的恩典临到了你这块坏土，临到了我这块坏土，把我们在本质上改变过来，这个叫福音。而这一个有盼望的福音就不是基于我们的努力了，对不对？就是基于从天而降的恩典。但这个恩典同时又会决绝地挑战每一个人，他首先会告诉你，你不是好土，你不是好鸟，我也不是，我们都不是好土。他首先让我们认识自己的糟糕败坏，各位，认识自己的糟糕败坏本身就很有挑战性，对不对？因为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件事嘛。然后他要挑战我们认识他，并且挑战我们因着他的恩典不断的结果实。你发现没有？只有好土能结果实，坏土是不能结果实的。但好土这件事情他先在十字架上做成了，而结果实这件事情要靠着他的恩典不断的在这个世界彰显出来。前三种土地常常是我们自身的光景，我们先把这个事认下来。前三种土地常常是我们自身的光景，而第四种土地是恩典临到我们身上的表现。前三种土地提醒我们一件事，这个叫属灵征战嘛，对不对？你看，飞鸟来吃尽，撒旦的谎言呀，然后呢，这个世界的逼迫呀，然后呢，这个钱财的诱惑，今生的思虑呀。你看，撒旦、世界和肉体，这不就叫人的三大敌人吗？前三种土地正好说的是这三大敌人：撒旦的诱惑、撒旦的谎言、 这个世界的这个影响，然后肉体的私欲，正好应对前三种土地。而这是不是正是我们今天生命真实的处境？我要告诉你们，我们生命当中真实的处境就是前三种土地。第一种，撒旦有攻击；第二种，世界有逼迫；第三种，内心有私欲。怎么办？在这样的处境之下，你需要的不是优秀，你需要的是救主。出埃及这条路不是走出来的，是逾越节的羔羊的血开出来的一条路，不是翻身农奴把歌唱起义出的埃及，是过逾越节出的埃及。所以在这样的处境当中，张力就出来了。我们真实的处境是前三种土地，而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临到我们，把我们带变成好土。所以属灵的征战是什么？就在今生当中，既要为主忠心，又同时享受世界一切的美好，这件事情是艰难的。我们对这个世界过度的关切，会扼杀我们对天国的信靠、盼望和想象力。今天我们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想象力，但是我们对天国却想象力非常的贫瘠。我们作为主的门徒，很多时候你甚至，我必须说，你不得不与这个世界很多时候生活方式相悖。但这个世界蒸蒸日上的生活方式，又同时好像荆棘一样不断的在挤压我们的信仰，把它挤到墙角，挤到暗处，挤到人看不见的地方，甚至自己也看不见的地方。对金钱的忧虑挤住了我们，对房子车子的思虑塞住了我们的心，这是不是我们的光景？所以主耶稣提到了这个危险，主耶稣把这个危险提出来，让我们对照自己，发现我们真的有这个危险，财富可能使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无法生长。有没有这个危险？有。走向社会的主流和上流社会，有可能意味着正在走向世俗化。有没有这个危险？有。对财富的担忧，可能在我们里面塞住了我们对主基督的委身和所领受的呼召。有没有可能在今天中国的每一间教会当中都正在发生？事实上，对世界的思虑会窒息我们生命当中为主而活的激情，向往天国的激情，委身服侍的激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受痛苦本身，甚至是疾病、软弱、贫穷，生命当中的艰难和挑战，却突然之间给了我们选择另外一个世界的机会？你有没有发现，平时平安稳妥的时候，不祷告、不读经、不聚会、不奉献、不服侍，觉得那些都是重担，没有必要去做，即使觉得心里良心不安的时候，顺便做一点。但是当你的孩子生病的时候，你的祷告从来没有那么迫切过，你真的相信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这是真的，我不可能否认这件事情。但是平时这个世界把你给挤住了，对不对？但是那些眼泪、艰难、疾病、贫穷、痛苦突然之间呈现在你面前，给了你选择天国的机会，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你不得不承认，路易斯说，唯有患难、艰难、眼泪、责打，才能给我们呈现出我们生命当中的另外一个选择。那个选择是什么？很多时候是我们拥有的太多，以至于使我们的信仰裹足不前。哇，好扎心。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拥有的太多，使天国在我们生命当中变得模糊，而今生在我们生命当中变得越来越美好的时候，天国在我们盼望当中变得越来越模糊。各位，你说我该如何为自己祷告呢？ 是该让自己顺利，还是该让自己受苦？求主来怜悯我们。受苦原是为我们的益处，但若能不受苦就为主奔跑，与我们生命就更好。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再说一次，我们生命当中最主要的问题不是拥有的太少，而是已经拥有的太多。所以求主让我们这些听比喻的人今天上午在这里来认识自己，好把我们转向那一位讲比喻的耶稣基督，让我们的目光和焦点从撒旦的谎言当中，从世界的影响当中，从今生的思虑和各样的私欲当中拉出来，使我们来认识他。阿们。愿主祝福你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求你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更多的认识你，因为我们是何等的无知，常常对你的真理认识的肤浅。主啊，求你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更多的经历你，因为我们是何等的刚硬，常常不体会你的心意。主啊，求你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更多的跟随你，因为我们是何等的败坏，常常体贴自己肉体的私欲。主啊，今天上午你自己在你的教会当中来撒种，愿这些种子撒在你所拣选洁净的好土地上，让我们这群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在我们中间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愿主祝福大家。